所以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早晨再一次的思念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慈爱。你没有追究我们的罪而是借着你的爱子把它拆下来，替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并且把完美的义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称义。所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良心平安的再次的开始新的一天，也请你在今天早晨来帮助我们学习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的长老的职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用爱心来执行惩戒，所以请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叫我们能用心来学习，并且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所以到第九章，我们要基本上要开始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可能相对来说大家对于长老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长老的惩戒的工作。那他这一开始。他们的都是延续着长老的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带领和负面的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架构所以在旧约当中，长老作为积极的带领者、领袖他们怎么样去引导信徒的以色列民的生活，然后他们在遇到纠纷、在遇到罪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扮演审判官的角色。所以到了新约同样的长老的这个任务，也是包括积极的治理、积极的带领、喂养，这是第八章前面所说的。同样呢，它也包括了以惩戒来纠正、来监督会众所以这个就来到了第九章，以惩戒以助得生。那所以，一谈到惩戒，有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但是这个负面的它有积极的作用，对吧？这个跟我们管教孩子是很像的。有的时候我们今天特别容易偏颇一方面，对吧？今天有一些书叫，比如叫正面管教，对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更积极主动的去给孩子一个正面的引导，而不要太过多的给他负面的这个批判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就是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这双方面都是需要有的。负面的惩戒、惩罚、刑罚，对吧？这些反而。对，如果没有的话，就缺失了整个的我们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这个惩戒当做是不好的、负面的。我们必须需要惩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惩戒，我们的孩子需要惩戒，教会的会众需要惩戒，来帮助他们过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但是这个。惩戒的工作是很不讨人喜欢的，是容易得罪人的，对吧？所以担任长老的人需要，以爱心，但是以坚定的心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他首先在这一章里面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就是长老的自我监督和长老为全群监督，然后他接下来提到了教会纪律的惩戒的步骤，所以就是简单的来走过这个过程。这个首先他说长老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这个是他从《使徒行传》第20章第28节那里面，当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对以弗所长老们的劝诫。就是提到这两点，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所以，首先，长老想要去执行好教会纪律惩戒的第一步是要管教自己， 要审判自己。如果他们不能够将督责和劝勉人的道应用在自己身上，他们就没有办法应用在别人身上。所以这就跟有的父亲一样，对吧？就是有的父亲可能他不管教孩子，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也没做到。我自己都这样，我还有什么权利去管教他呢？所以长老需要为自己谨慎。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在提到长老的责任，任职的人的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具体的。这个长老必须是无可指摘，必须是圣洁、无瑕疵、有节制、受人的尊敬、乐意接待远人、不醉酒、不打人、待人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在教外有好名声。所以这样的人，他们当他们这样严于律己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能够去执行惩戒。他接下来这一段提到了这个为什么要为自己谨慎呢？这个是为了防止绊倒教会的肢体。一个对自己不严格要求的人，当他去严格要求其他人的时候，就会绊倒别人，对吧？这个很容易理解。会众，对吧？当你这样去要求会众，本来你平时是一个醉酒打人的人，对吧？你怎么去惩戒管教犯这个罪的人呢？他说你连你都是这样，对吧？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来管教我？所以这是为了不去绊倒教会的肢体，并且能够这样一来能够建立教会的这个任职人员的可信度，这种可信度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们是应当受人尊敬的，他们应当是教会的长老应当是被教会的会众所尊重的，这样一来他们说的话对于信徒的应用才是有效的。如果长老被会众轻看的话，他的劝诫是没有太大的效果的。那这就意味着对吧，就是并不是说长老完全没有罪，长老不是圣人，但是为自己谨慎，翻过来94页，他说意味着长老和其他人都一样容易受到世界的罪的引诱，因此他们需要警醒。所以长老去惩戒，长老去为自己谨慎，去追求圣洁，去抵抗罪，并不是想要说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站在一个我比你更圣洁的这个角度，这样我就可以说你，对吧？不是这样的，而是说长老需要意识到他自己是无法靠自己达到完全。所以他说这种认识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长老会确保自己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长老的这种对自己的高标准的这种成圣的这种要求，并不是自以为意的一种形式，而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意，他需要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在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知道自己有罪的长老，能够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亲近神，他们会祷告，他们会向神悔改，他们会勤勉的学习圣经，他们会努力的在主里成长。所以这种人，对吧，并不是说他在别人面前装成一个完全圣洁的样子，而是他可以很诚恳的面对自己的罪，他的家人当他的家人谈到他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真正能够悔改自己罪的人。这个人在家里面常常悔改自己的罪，他愿意按照上帝的要求来做，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他愿意为此努力， 啊，那这样就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啊，所以这种谨慎就避免了骄傲的成分在里面啊。然后接下来其次，他提到说，意识到自己有限的长老，能够体恤信徒所经历的挣扎啊，这个也是我，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就表明啊，当我们现在在谈惩戒，对吧？在谈惩戒。有的时候，拥有惩戒权柄的人可能会没有同理心，就是可能会不会去体恤一些信徒他们在软弱当中的这种光景。这就意味着长老不但需要对自己谨慎，他需要知道自己的罪，他也需要能够体恤别人，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就是有一个温柔的心。在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很正常的，我们长老首先他应该为罪而感到愤怒，而感到忧伤，但是同时他也不是那种会非常鲁莽的上去跟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犯罪，对吧？他是能够坐下来静下来，然后用温柔的态度，用一个勒住的一个怒气的方式去处理这个犯罪的人，能够用同理心看待他们的挣扎，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这个度其实很难把握的。有的时候面对有一些人，这种很乖僻的人，有的圣经里面用"乖僻"这个词，就是挺形象的吧？他表面上很乖，对吧？他表面上哎乐呵呵的，然后。但是他里面是他，但是他用一种很刚硬的态度去犯罪，他表面上表现的很那个平易近人，但是他非常的悖逆，就是你跟他的劝诫他都不听的。那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人会看表面，而忽略到他到底内心是怎么样的。我发过来的这个 case，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表面上都很好，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为人很和善啊，长老每次找他谈话都啊笑呵呵的，对吧？就是这样。但这个时候其实你反而需要去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让他知道他做的是错的，他让他知道他需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让他需要知道他必须要悔改自己的罪。然而有些人可能他表面上的态度很暴躁、很火，就是情绪可能容易激动，但是在他意识到自己，有罪的时候，他愿意悔改。但是往往我们有的时候会凭着那个情绪去处理，就当他这种暴躁情绪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悖逆，很不听话，对吧？就是所以长老的这个度到底怎么去温柔，怎么去同理，怎么去回应不同的人，其实是一个需要时间、智慧去积累的一个过程。真的，你要如果看人，就像医生一样，对吧？你看病人看时间长了，就一基本上看一眼就能够了解他是什么样的。长老也是需要时间去积累这样的智慧。所以温柔体恤，但这并不代表包庇罪恶。所以，所以到底怎么样去接下来他说你为自己谨慎，然后接下来说你要为全群谨慎，到底怎么样为全群谨慎呢？他在这里面就主要提到的就是探访的工作，探访的工作。他在97页这个长老当监督全群为全群守望下面的第二行。他提到说，无论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还是做神的好管家，这都要求长老必须熟悉神托付给他们照看的羊，熟悉到一个程度，神家中的某一个成员的属灵生命面临危险时，他们能够及时的给予劝勉和纠正。这需要长老定期探访会众，或者以其他方式来看顾 与看顾的对象保持联系，他们之间应该一直保持一种信任的关系。做到为全群谨慎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两位治理长老或者一名治理长老、一名教导长老，定期探访他们负责看顾的家庭。家庭探访，这个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事工，就是牧养的事工。我不知道有其他的教会，我不知道路德宗会不会做这些事情，但是据我在这个福音派教会里面的这个经验，好像就是只有改革宗的教会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们也会用一种关怀的方式去探访，对吧？但是定期的家庭探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不仅在众人面前教导，也在每个人的家里面、个人的家里面教导。这就意味着保罗的事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公开的层面，公开的训导的层面。另外一个是私下的劝勉的层面，那对吧？我们主日讲到敬拜，这属于圣道的公开事工 （public ministry of the word），而探访则是圣道的私下的事工 （private ministry of the word）。那这两个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之前也说过，没有私下的事工，公开的事工是没有果效的。但是没有公开的事工，单纯的私下的事工也是没有果效。这两个需要，同时双管齐下。长老受托牧养群羊的工作本身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需要出去找羊，并且关心他们的需求。然后他在接下来面这一小段，他提到了就是说，这种长老探访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做法，但是后来教会慢慢出现了告解礼告解礼的话就不是长老去探访会众，而是会众来到教会里面跟，神父去说，然后神父私下的把他悔改，那他认为说这种就告诫历史长老探访，就慢慢的才在中世纪的教会里面消失了。那后来在宗教改革的时期恢复，那他这里面提到了路德和加尔文的这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不想太过多的点评这个，就是但是可能他不是研究历史的，所以他在这一点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点。实际上加尔文虽然他没有把告诫礼当作是一个圣礼，对吧？但是他基本上在这个要义里面提到这个私下悔改认罪，和路德所说的告诫礼其实是一样的。那这个告诫礼并不一定与探访相冲突啊，所以可能在这方面就是他没有就是没有特别的了解这个告诫礼到底是怎么样在历史上应用和这个调和的，但是我们先不去管他这个问题，他在这里面。说的很好的就是说，福音需要在公开敬拜中宣讲，也需要在家庭探访的时候分享。所以长老的家庭探访就不是串门儿，对吧？不是好朋友一起吃个饭这样，然后聊聊天儿。当然有这样的一种好的个人关系是挺好的，但是很确定的是，长老不可能跟。每一个教会里的家庭成员都有这样的私下的美好的关系，所以他也不可能每个星期都去一家人家里吃个饭聊天，对吧？那他的探访是属灵性的，所以长老的探访是属灵性的，而不是社交性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长老的探访不是社交性的，当然有社交层面在里面，对吧？你不是说冷冰冰的过去就是拿一个问卷调查，就说你有没有做这个 check，有没有做这个，不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社交性，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社交，主要目的是用来应用上帝的话，就是律法跟福音。所以他在95页的第三段。这里面他说，长老们去教会成员家中探访时，倒数第四行，他们不仅可以宣告认罪之人的罪得赦免，看到了，这是私下认罪，然后可以用神的话劝勉神的羊。真正的信徒会从自己的受访中得到鼓励和安慰，因为探访他们的牧者，也就是圣职人员，忠实地将神的话应用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听到好牧人的声音。所以，长老探访接下来这一段，他说，他们可是一个对于长老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顾、监督全群的一个方式。他们可以在信徒的家中看到这一家人的属灵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可能我们的母会在这一点上做的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把探访放到教会里主日这一天来进行，这种不是说不可以吧，你对于那些比较远的、住得比较远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是比较方便的方式。但是，真正进入到家庭里面，这个是改革宗的传统，真正让长老进入到家里面，去家里面探访，这个是探访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探访的环境，这个探访的地方，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进到家里面的时候，这是我之前在 San Diego 的教会，我在实习的时候，都是长老，都是两两的去到家里面，然后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就是你能完全的跟你在教会里面就是找一个小屋子坐下来聊天，就是面试啊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家里面的那个氛围，那种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微妙的那种关系。你只要一踏进家门，马上就能感觉到，到底这个家里面是一个和谐的，还是感觉有一点儿，中间可能有一点儿这些矛盾呢？这些是孩子到底听不听话呀？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张力啊？就是马上一进到家门里面就能够感觉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今天不喜欢让长老去家庭探访的原因。对吧？因为他害怕让别人去碰触那个空间，因为他需要在外面去，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在外面去来，我们把这个静音一下，有的人是在外面去营造出来一个自己的一个形象，那么他在家里面的这种状态是一个很私人的，他是跟在外面不太一样的。所以，往往这样的人是不太愿意让长老去了解他私下的一种生活状态。那其实当一个人屡次的拒绝长老去家庭探访的时候，而且他是明确的知道说这个是长老的责任，但是他依旧三番五次的拒绝，其实这里面就会，可能你会察觉出来是不是他有一些什么东西是不可告人的。所以我是很坚持要去家庭探访的，因为我见到这种区别。那我们的母会的一些长老，他们是从这个荷兰的这种传统的教会出来的，他们很坚持这一点。但是有一些其他的长老，他是从福音派出来的，他们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们就是说为了方便嘛，就我们都在主日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找一个地方谈一谈就好了。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反对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要深入家庭。然后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在家庭这种比较私密的环境下，没有外人，没有其他的人，这个时候，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些每个人，他们的自己的问题，他才会没有太多的顾虑的去向你敞开。受访者，他在这里提到，受访者在心里可以在心理上把心里的重担卸给主，在主里找到安息。在没有外人的时候，长老可以根据受访家庭的实际情况来解释应用神的话。有的话是很苦涩的，对吧？良药苦口。有的时候，一个人需要听到很扎心的、很刺耳的话， 揭露他的罪，让他诚恳地面对自己的罪，并且在上帝面前悔改。那这种情况下往往他需要一个比较私密的环境啊。所以这个为什么中世纪发展出来这种告解礼，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去跟牧师聊这个事情，就是其实都是对隐私的一种保护。所以天主教为什么这么，就是你别看天主教有这么多的问题啊、错误什么的，但是天主教的这个信众的群体的委身度很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告解礼方面，他们跟教会的神职人员有一个信任的关系，这种信任的关系是超越很多其他的关系的，就是在美国的法律当中，甚至就是允许牧师，就是神父在一个人的告解的过程当中说出来的话，哪怕是触犯了法律，神父也可以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要，在可以拒绝法律的要求，不去作证，具有这么大的权利。所以这种信任的关系是极其强大的，是极其强大的。一个人肯把自己的这些隐私、这些罪、这些不可告人的事情交托给你，一个人，比如说他，很肮脏污秽的这些事情、这些过往，他跟谁说，他心里的重担向谁卸，对吧？在一个可以他信任的长老的面前，一个能够保护他的隐私，一个有这种受他的尊重的一个人，他可以把这些事情说出来，然后这个长老可以用上帝的话去安慰他，然后去向他确定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哦，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是上帝赐给教会的长老、牧师的权柄，你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宣告赦罪。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敢使用这个权柄，有的时候认为是不是只有牧师在主日讲台上，甚至牧师在主日讲台上去宣告赦罪，让有的人看起来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天主教了？不，宗教改革改教家们全部都是非常坚持这一点，你就去看宗教改革的这些敬拜的仪式文里面，对吧？为什么我把这些我在宣告赦罪的时候，我会使用这些仪式文，都是因为去提醒大家，这个是我们的宗教改革的神学的传统。但是不仅在公共的公开的敬拜当中，在私下，牧师长老们他们也可以去宣告赦罪。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赦免我，我犯下这样的罪，我内心很痛苦。长老可以在私下的时候对他说，你相信福音吗？对吧？在确认他相信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对他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就直接这样对他宣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然后当然有就是身体上的疾病，对吧？经过一些痛苦的挣扎，这些信徒可以得到安慰，无知的信徒得到教导，给人带来阴影的事情可以被正确的处理，过重的担子可以卸在主的施恩宝座前。所以长老的探访、家庭的探访太重要了，有很多的事情是公共圣道的宣讲没有办法做到的，对吧？有些包括像我们来到这个恩约教会的，有很多信徒，他们对吧？有很多人不是来自改革宗的背景，所以那他们在很多的信仰的事情上，他是肯定是跟改革宗的传统的教导不太一样的，对吧？包括末世论呐、包括基督论呐、包括教会论呐、这些等等，所以。要知道，有的时候你从这些平常的谈话当中都可以隐约的察觉到，对吧？有些人他们的有些原来的在教会里面领受的一些看法是需要改变的，但是你想想，这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单纯的凭着每周 四十分钟，或者见到我们两次敬拜，加在一起80分钟的讲道，去深入的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在讲台上公共的去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让信徒的良心受到打击，因为不是这种私下的一对一的情况下，他没有机会来提问来回应，没有机会来去这种横向的交流，那么很有可能他会觉得说，哎，是不是牧师在贬低我呀？或者说是不是在觉得说我这样做不对？其实不是，其实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可能有其他人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种公开的教导吧，这种正确的教导来说出来，但对于有一些良心脆弱的信徒会觉得是他们受到了冒犯，所以这个时候私下的有一些教义上的问题，我更倾向于在私下的时候一对一的时候去单独聊，那这样聊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所以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私下的这种探访带来的益处。然后这种私下探访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能跟会众之间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去探访之后，你在主日再见到这个人，你跟他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你跟他的关系就似乎里面多了很多的东西，就是这个长老懂我，这个长老知道我，这个长老关心我，他为我祷告，他教导我这些真理，他那种关系是很亲密的。当然有的时候，对吧？探访也可能搞砸关系，对吧？就是这个人知道我的丑事，对吧？就是然后他说的话我不爱听，就是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产生。但是总的来说是好的。然后他提到，除了定期探访，还有专门探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他只是简单提了定期探访和专门的探访，专门的探访不能代替定期的探访，对吧？有的时候你专门去探访，因为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了，你专门去因为这个事情去探访，但是你的定期探访有很多你需要去询问的事情，你可能不能在这种。因为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去探访的时候去问，对吧？你不能说他病了，他住院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去探访的时候，顺便拿着长老的那个单儿去问说，哎，你最近在家读经祷告怎么样啊？对吧？也不能这样，对吧？所以定期的探访有定期探访的目的，专门的探访专门针对某一个情况去探访，它两者是不能互相替代的。OK，这个提到探访，这个是。监督全群所包含的最重要的部分。我估计我们没办法讲完，就是后面的所有的这个部分啊，所以我只是简单的去讲一下这个教会纪律惩戒的这个简单的步骤吧。然后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往后讲这个惩戒的这个部分。有很多这个关于惩戒，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是我只是，要不然或者是这样，或者我们这个惩戒留到下一次再讲，这样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单元，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探访这个问题，好吧？这样的话也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来消化，我们可以花几分钟时间来去聊一下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长老的探访的工作。长老对自己的监督啊，等等，这方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要去讨论的？你们之前有没有被长老探访过？有被长老探访过的？可以聊一聊自己的经历啊什么的，哎，洛哥被探访过，洛哥聊一聊，看看你们是怎么探访的。
呀，这个我想就是改革宗教会的传统嘛。我也是到了 All Saints 之后，就我之前的教会，才开始 明白这点。我之前在慈溪林牧师的课上，他已经教导过我们这个，就是宗教改革时期的时候，这些特别是清教徒的领袖们，他们对他们这贵重的这个看顾啊，就包括这种定期看访、定期的探访，的确就跟王母讲的，就是私下探访跟在办公室里面那种办公室的探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长老真的是为我们那时候的长老，他们就是三个人，林牧师算是只有两个长老，可是他们必须，因为我们那时候会众也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他们大概一年有4个月的时间，轮流的去用礼拜六，大概一个礼拜六看个2家到3家这样子，就是4个月时间，真的是每个礼拜六都要出差啊，
哦，那很
就
累。
是去那个信徒的家里面去探访他们。所以我在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是每年都做这个的，就是每年都会轮到一次。当然有些家庭可能会探访的时间久一点，有些比较短。像我们家比较简单，就是2个人，所以我们家探访大概半个钟头就结束了。但是有些家庭就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2个甚至要2、3个小时。所以他们真的是长老工作真是很繁重。除了这种平日主日之间的这种主日的这种预备，不过我们那个教会还好，就是基本上没有其他太多活动，就主日。那甚至连像Christmas 啊，或者是那种复活节啊，也没有特别活动，就是照样的主日。所以其他的活动会减轻他们其他的 loading，但是他们就很看重这种家庭的看法。那个就是真的是到家庭里面了解那个家庭的状况，然后真的是深入的跟他们建立这种关系建立的确是那一个教会里面，就我真的是感觉到那种长老对于信徒的这种看顾吧，真的是只有透过这种私下的探访，才能够建立这种关系的。真的是很宝贵。在其他的教会，就我现在不明白教会就没有这种经历。这是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统，也是圣经要牧者们跟信徒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吧。所以，我不晓得那个上2个礼拜前吧。到北京来 approach 我说他们要来做这个家庭探访，不晓得是要到我家还是要，因为我说我下礼拜这2个礼拜我要出远门，所以他就把我排到8月中以后，
啊，
所以
对。
4月已经开始在做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边应该是我们这边会中，他们开始要排这个探访时间表。
呀，还有谁那个被那个长老联系说要探访的？现在还有其他的人吗？我们中间，对，我上次开会的时候，我特别跟他们提了，因为我知道 CREF 他们探访这块是比较薄弱的，所以我特别跟他们叮嘱他们说，你们先优先的去探访那个我们中文的这边，然后对，他们探访一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struggle，因为首先一个是他们可能人太多，人太多，一个长老承担的压力很大，如果你的教会只有5、60人的话，可能还好，但是如果你要教会超过200人、超过300人，这个长老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而且分散，很分散，很远的，很远，然后。所以，CREF 在这一块儿，我是觉得说，他们还没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模式去做这个事情。他们的现在能够达到的目标是每2年能保证探访你一次，但是我看他们那个表上， 有的家庭可能有四五年都没有探访过的都有。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CRF 的成长的过程吧，它是一个通过一个电台的广播的节目，在这城县地区招聚的一些喜欢加尔文主义的原福音派人士。那这些人他们没有，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改革宗的这种传统，所以在很多的做法上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延续改革宗的传统。有一些长老这个这是我从这么长时间来这儿，跟包括对比我经历过的其他的教会，就做出了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他们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也是希望在改进啊。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教会一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根基，就是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告诉大家，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不都是来自改革宗教会的啊，所以可能大家看不到那个样子到底是什么，所以但是我们中间有经历过这种改革宗教会的这些传统的，就比较相对来说大家会比较有画面感，但是这个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不知道那个小龙，你在国内的教会有没有这种长老的探访？
对，我一般都是陪同长老探访，负责买一些水果啦，然后因为是长老一个人，然后再搭配我们夫妇。通常情况下，对，就是长老探访就会去了解一下被探访的他们的一些真实的生活状态啊什么的，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聊一聊，我们基本是就是默默的陪同。
okay. 然后辅助。所以你们是长老跟执事搭配吗？有没有就是只是长老的？
只是长老，因为长老不够用。
oh.
他是保证至少半年就轮一圈，每个人都有探访。所以压力还是也是很大。
哇，你们这个压力太大了，半年轮一圈。
对，
半年
长老有一周，就是他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探访的时间，大概会至少会腾出两天的下晚两个晚上的时间去分别探访不同的人。
嗯，但是可能好就好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城市它是一个比较城市集中化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能开车最多能开个一个小时，可能就能接触到最远的人，可能会差不多就是
对坐公共交通一般都是开车会赶上下班的高峰期，就会所以正常都是下班时间，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就是在傍晚6点、7点、8点左右。
嗯，有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能够慢慢建立起来的一个。我想让大家先在 CRF 的这个监管之下，先让 CRF 的长老们经历这样的他们的探访啊，然后其实这个经历很宝贵，这个经历很宝贵，就是被探访本身这个经历很宝贵。然后当你被探访了之后，你才能够知道说，哎，我如果做长老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什么样的话能够安慰人？什么样的情况应该会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私下牧养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而且私下探访，当然就是说，如果就是实在，比如说住得太远了，或者是不方便什么样的，就是，在办公室探访。也不失为一个就是在办公室被探访总比永远不被探访好，就是如果一个人就是他特别的拒绝这种家庭探访的话，那么就是有的时候长老也需要配合他的自己个人的情感。对， 在探访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们遇到，不知道你们遇到探访的能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对吧？就是你能碰到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不知道小龙，你可以，如果你想要去那个分享一下，看看你的经验怎么样？
就听他们有一些吐槽，他们会有弟兄姊妹会把一些真实近期的想法或者是长远的打算都会说出来。有些时候我想他们拒绝也不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比如说有一些他的丈夫或者他的妻子是不信主的，就是很难
日历发出的提醒，
因为对方要征得对方的同意，所以也很难进入到他们家庭，就是我们会统一的召集起来大家一起吃个饭，邀请他们再聊一聊。对，在外面探访具体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会直接的，他们会敞开，对，一对一的时候会敞开很多。有的会讲，你像在大陆嘛，我要出国，我的目标是出国，我要嫁个意大利的男人，就会这么讲。有很多夫妻关系紧张的时候，你在教会有的敏感的弟兄姊妹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但是探访的时候他们会讲出来，但是这些在公共场合都不容易讲出来，比如说有一些涉及到家暴的了呀什么。虽然探访的时候也是很委婉，但是大概也知道这些情况。还有继续探访，还有分，就是之前教会它分 regular 的一些常规的探访，还有特殊时期，如果有一些家庭有生孩子了，或者是遇到一些患难或者特殊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也都会探访，就会带着教会的一些特殊的帮补，带着一些，比如生孩子会有一些安慰的东西，就是礼物过去，然后如果经济遇到问题，教会也会在执事会的批准下，然后也是拨一些现金过去，就是有实际的帮助在。对，
对，这个提到探访，就是我们现在提的是长老探访，对吧？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执事的探访，就是执事探访和长老的探访，它的性质上有一个区别。但是我知道，像你们如果长老跟执事一起去探访，那就是说，可能这两下都一起解决。但是一般情况，我们会把它区分，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当然有的时候属灵上的问题和经济上的问题是相关联的。
对，
但是有的时候，大部分我们会尽量避免让执事去，就是让不是长老的人去处理属灵上的事情，对吧？因为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更加的敏感啊，是可能不是所有的很多人会愿意去公开这些事情，所以对执事的探访，他们有自己的安排，那相对来说。但是两者之间互相配合嘛，对吧？就比如说长老探访当中说看到说这个情况，这个家庭他们现在每个月都是月空，然后就是可能下个月就吃不上饭了，对吧？这个时候执事就马上跟进，对吧？
对，
两者之间的衔接其实也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没必要分得那么开，就只不过是在属灵的问题上，在罪的问题上，可能执事我们就会让他们不要去接触这个方面的事情。对，
我觉得长老探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然我在国内也经常和就是参与长老的探访我发现有个好处，因为南京那边教会也是在发展阶段，就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状况，然后他们的属灵的那个敏感度，然后就大概心里就是能够清楚，就是哪一个给他们将来就是一个好苗子吧，就能够有一个数，就是哪一些是可以好好的去培养他们可以这么讲，就是
对这个也是
将来可以就是被重用，而有一些是当然是越软弱的越值得扶持，是也是对，
挺好的。大家还有什么 想分享这个 iPhone 是谁呀？是 Carson 吗？还是谁？其他人，其他大家，我们再花个几分钟时间来分享一下这个，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问题。哎，看大迪出来了。
我今天我跟约的那个白瓦啊，我不知道前面讨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个，对，就是一些什么方面，比如像，我听得见我声
有
音
点小，声音有点小，大一点声。
吗？
你就使劲喊就行。
喂，听得
啊，
见吗？
可以，就是有点小。
OK，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派嘛，都是我们这一派的规矩是，都是男的当长老执事嘛，做执事的也不太让女性来做执事。那么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万一碰到，哎，这个时候寡妇咋整？是吧？因为像中国人嘛，特别就在这一方面特别注意，会有一些避让啊，或者忌讳啊，不要去上报门啊，是吧？这种我不知道外国人讲不讲究这个事儿，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情况，因为都是。
这个挺好的问题，寡妇怎么探访？不知道你们洛哥、小龙，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经验？寡妇怎么探访？
只是长老的妻子，
啊、哦，对，这个其实对，一个是妻子的角色，对吧？这是为什么提摩太前书里面不光是定义了做执事的到底怎么样，他也定义了做执事的妻子应该怎么样，对吧？因为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去补足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啊。然后，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在一般像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开始接触着妻子去，对吧？但是如果你要遇到一个真正就是比较，比如说罪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其实你还需要因人而异的，对吧？就是你需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时候的确需要长老介入，就是当涉及到一些。罪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的，而不能让长老的妻子介入，因为长老的妻子并不是长老，所以在职分上的这种区分也是非常重要。但是长老的妻子或者执事的妻子，他们在接触女性，在服侍教会的这些姐妹的时候，他们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对，就。灵活的去使用这些恩赐，对，所以圣经里面也提到，对吧？年长的姐妹教导年轻的姐妹，对吧？iPhone 是谁啊？我怎么？你说你问这个，我看看，应该是。我们能
那个线的，
谁呀、啊？燕哦，OK，我说 iPhone 是谁？没关系，都是以 I 开头的。刚刚提到告解是连接信徒与教牧人员信赖关系的方式，那么为什么到宗教改革之后就取消告解了？其实，宗教改革并没有取消告解，只是把它的圣礼性拿掉了。所以我们后面会读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里面会提到私下的悔改赦罪，这个从本质意义上就是告诫，这个东西一直都在，一直都有，只不过是我们把它的这种圣礼的属性 把它摘掉了。它不是设立的一个圣礼，它是一个福音的私下的应用。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做，只不过没有那么正式而已。如果一个人被罪捆绑着内心，然后他非常的有愧疚感，他来跟牧师跟长老聊他最近所犯的罪，然后他想要寻求这种得救的确据，那么长老牧师给他去传福音，让他知道悔改自己的罪，然后看到他有真的悔改，然后就可以向他宣告他的罪得赦免。所以这个就是告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正式吧，关到一个小黑屋里，对吧，然后蒙着什么面纱呀什么的，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一直都在做。可能对于教区的瓦解，这种城市的兴起，人口的迁移，使得这种教牧关系变得非常的容易被破坏，对吧。就比如说你从小成长的这个城市，然后等你长大了你就走了，你跟这个从小长大的这个牧师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对吧。所以你就搬到一个新的城市，你找了一个工作又换了一个城市，你很难去跟一个固定的教牧，一个固定的教会有这种长期的联系啊，所以这种关系慢慢的就这种信任度就降低。如果你想在一个就是没有迁徙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你从小到大给你受洗的那个牧师就是你长大给你证婚的牧师，就是把你父母埋葬的牧师，那你跟他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是非常信任的一个关系，就是你知道他了解你们家的所有的事情，然后你有什么事情他也可以能够给你提供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种关系是慢慢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是很难去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当然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牧师关系不好，那也挺麻烦的，对吧，就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也挺受不了的。反正有利有弊吧。